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49章，整个49章一章哈。我们来看创世纪49章第1节到第4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齐，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齐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啊，污秽了我的榻。”好，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第1节到第4节。说呢，然后呢，雅各就召聚了他的儿子们，说：“聚起来，聚集哈，聚起来。”稍等一下。这里有个聚起来啊，聚集，说要听啊，说雅各的后裔儿子们，要听你们的父亲以色列啊。你看这里哈，反复强调什么？把他们聚起来，招聚起来，聚起来啊，然后对他们说话。说的是什么呢？第一节哈，就是在末后啊，在结局的日子，你们必遇到的。注意这里哈，后边反复强调要聚起来，要听啊，要听。我们来看这前两节当中呢，不断的在强调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啊，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必须遵守的、必须坚持的事情。一个是什么？聚会。另外一个是什么？听道啊。这是我们啊基督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是我们世世代代所必须遵守的，从雅各那时候开始，直到今天主的教会。基督徒呢，必须在教会里面不断的聚会，不断的听到，啊，因为我们看到哈，在以色列人聚会的时候，在以色列的这儿子聚集的时候，神呢就把他的道赐给他们，啊，然后呢，这里说接下来这些话呢，是在末后的日子啊，末后是结局意思，就是很往后的日子必须遇到的。也要说这里的预言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对以色列12个儿子他们的后裔的预言，就是后来的12个支派啊。而且呢，我们刚才去看了一下这创世纪49章的这些经文，我们会发现啊，这些关于这些儿子们、这些后裔们的预言里边，其实里边也包含了有咒诅、有指责，还有什么警告，还有代求啊，耶和华、啊、我什么的，我仰望你的救恩啊，有祈求在里边。其实呢，我们不光把他们看作是预言，把这些话，我们也要把它看作是神在今天呢对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一些教训啊，也在里面。你把这雅各的儿子们这些预言啊，你从流变往后看，一直看到约瑟，啊，看到便雅悯，看到约瑟，你能看到什么呢？其实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原，告诉我们一些很多的原则和真理。你看提到流变的时候讲的是什么？放纵情欲的，充满血气的会怎么样？必被咒诅。所以我们看到流变怎么样？因放纵情欲被咒诅。西缅和利未因为什么？充满血气被咒诅啊。然后顺服神呢，有圣灵所结果子的就被祝福。你看到哈，尤其是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约瑟啊，被祝福。还有什么？其中提到那个蛋啊，我们后面会讲，像那假冒伪善啊，故意使坏绊倒人的，必沦为什么魔鬼之子啊？绊倒人的，故意使坏的，陷害弟兄姊妹的，沦为魔鬼之子。所以说，你在这里呢，就可以对照新约圣经里边相关的这些记载啊，这些这里边这些事情呢，是在新约圣经能找的。你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哈，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民中间提都不可，方才符合啊，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啊！你看这新约圣经里边以弗所书都有相关的记载啊，而且呢，以弗所书第5章说的很清楚，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怎么样放荡。乃要什么？乃要被圣灵充满。在加太书5章呢，也提到，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也提到抵挡肉体的情欲，看这里提到哈，提到这些情欲。而且呢，再往上讲，后边说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什么奸淫、污秽、邪道、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啊，还有凶杀、醉酒、荒宴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你去对照对这十二对这些儿子的预言，后边也有哈，圣灵所结的果子什么仁爱、和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说我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啊！你看后边也提到哈，一些顺服啊，从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说，这里的这些预言，它不光是对雅各这些儿子们的预言，还有他们后裔的预言。其实呢，也让我们看到，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就要付什么样的代价。你犯了什么样的罪，你就要承担与之相符合的一些咒诅。啊，你去看雅各这些预言里边，你去看到其中有好的，有祝福，也有什么，也有咒诅和指责。这些事情呢，也是让我们今天呢去脱离这些罪恶。第三节哈，说流便，你是我头生的啊，说我的力量，我经历最好的，就我在经历最好的时候生，就壮年生的。下边说是怎么样？下边说超凡的尊荣啊，卓越的全能。远超别人的这种荣耀和尊荣，以及远超所有人的什么这种权柄，属人的权柄啊，本来应该是有这些的啊，头生的。第四节说你呀、啊，如同水一般啊，不受控制，就是放纵哈，你就不能超越，你就不能够成为弟兄当中怎么样卓越的、超越的、大有恩赐的、大有能力的，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那时玷污了他上了我的床。你注意到这个原文很有意思哈，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上了你父亲的床，但是结尾说什么，他上了我的床。也要说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呢雅各对这些众子所说的预言，你不要把它只看到雅各是以雅各的这种父亲的身份对他众子说，其实这些预言你往后看里边经常用一些我他，其实这预言是什么，是神用第一人称跟这些人说的。所以说他上了我的床，呀流便上的不是雅各的床，流便玷污的是神所设立的这种圣洁，这种婚姻的秩序，这种他父亲的床。所以说这里是神直接向他说话的啊。所以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哈，流便的一生是悲剧的。流便这一生也让我们看到他如何从一个在先的成了在后的。我们看到他很多时候说话没有人听，为什么？就因为他犯的这个罪。在历代志呢上的五章一节说，以色列的长子是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的长子名分就归约瑟。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原本可以大有尊荣，可以能力超群，他其实流便如果没有犯罪，他后来会成什么样的，就是后来的约瑟在埃及所显现出那种大能，那种恩赐。但是因为在这个肉体的情欲上不克制，他就失去了属灵的祝福啊。而且流便做的这些事情非常离谱啊，甚至是律法不但严厉禁止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是你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在新约圣经说什么啊，说这样的淫乱在外邦人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所以说在今天啊，你会发现圣灵赐下这些预言的时候，同时也在指责这些在教会当中的罪恶。教会里边很多人是有情欲的，行为是淫乱的，心里是肮脏的啊。有很多的人呢在这些淫乱的事情上他不肯脱离，不肯认罪悔改，导致这些人呢他没有办法去领受圣灵更多的恩赐。而且呢这淫乱的罪，这情欲的罪不悔改，你最终没法进入神的国。所以说在谈到祝福，在谈到指责这些罪恶的时候，圣灵把这个什么放在第一位，就是淫乱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玷污了 神所设立的这种床，神所设立的这种婚姻啊。所以说我是在过去真的见过有很多基督徒呢信了耶稣还离婚，信了耶稣还搞婚外情，信了耶稣还当小三，信了耶稣呢还去做淫乱的事情，而且呢整天里边充满着情欲。这种人啊若不悔改一定会灭亡。我也见过确实很多人因为这个淫乱的罪，我们说他都不改，他最后就变得越来越离谱。因为这个罪如果不除去，你的这种情欲如同开水一般放纵不受控制，那么你就没法得到圣灵的恩赐，而且你接下来会越来越离谱啊。所以说把流变的这个事情放在第一位，也是在警告今天教会当中的无论是牧师是基督徒，不要因为放纵情欲这个事情失去圣灵的恩赐，失去属灵的祝福，甚至失去进入神国的机会啊。所以说呢，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要顺着什么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但你们若被什么圣灵引导，就不再律法以下。往上一点。而且啊，这个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是吧？奸淫、污秽、邪道，后边还有哈，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荒宴、醉酒、凶杀。哎，你会发现情欲不单包括这个淫乱，情欲的事情还有后边这些，我们会讲说行这样的事啊，怎么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告诉我们，有的人告诉我，这种淫乱、这种情欲克制不住怎么办？要顺服圣灵，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情欲就没了。圣灵不在你里面，情欲就有。这个不是说光靠你自己的克制苦修就能解决的，要求圣灵在你里面不断的听到，不断的领受真理，沉浸下来学道，坚持教会生活，就能够胜过这些罪恶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到第七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阻，我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接下来这节说谁啊？说西缅利未。说是说西缅利未也在谈一种罪恶啊，也在谈一种罪恶，不要吃手啊，也在谈一种罪恶。第五节哈，西缅和利未是兄弟，说他们的刀啊是残暴的器皿，原本是残暴，猛烈而残暴。第六节啊，愿我的灵不进入他们的什么聚会啊，原来是聚会啊，不要让我的荣耀与他们的会众在一起。好，再说一个教会，看到没有哈？因为西缅和利未他后代也是有很多人，可以看到一个教会，因为他们按照他们的怒气杀了每一个男人，并按照他们的喜悦砍断了公牛的筋啊。你看这里哈，这里说愿我的灵别进入他的聚会，愿我的荣耀别和他的会众在一起，这里是在说雅各吗？雅各的灵能跑到他儿子的聚会里面去吗？是不可能的。这里实际上是上帝在以第一人称说，上帝说我的圣灵不住在这样的教会，我的荣耀不会跟这样的教会这些会众在一起，这里实际上是神说的话。首先呢，西缅和利未是兄弟，西缅和利未呢在那个创世三十四章那个屠杀试验城的事件上，他们在这个罪恶上是同心合意的。在这里是圣经说了，神不跟那些充满血气的教会同在，神也不会让他的荣耀让他的能力降临在那些充满血气做事又残暴之人的那些聚会当中。首先我要记得这个事情哈啊。而且呢，新约圣经加太书就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告诉我们，什么血气啊、仇恨啊、竞争啊、仇恨啊、争竞啊、恼怒啊，这个属于什么？这个也属于情欲。情欲不光包含淫乱，大家明白吗？情欲还包含什么？仇恨、争竞、恼怒、血气，这个通通属于什么？属于情欲。 其实我们很以前很觉得，情欲可能就是说，对异性有那不好的感觉，不是的，情欲还包括什么，仇恨、争竞、恼恨、恼怒，就是像西敏和李维那种狂暴的怒气，啊，这个属于什么？属于情欲。圣人说，行这样事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啊。哎，往上讲。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要去反省这些事情。不但反省你有没有肉体的淫乱和情欲，也反省你是不是经常充满着这种仇恨啊、凶暴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就暴怒啊，不能让人碰，一碰就炸啊，或者说长期仇恨一个人啊，不管他伤害你或者你长期把他放在心里，这个都属于什么？都属于仇恨的事情。你看这里哈，往上讲，这里说得很清楚哈。上帝说，我的灵才不进他们的教会，我的荣耀也不跟这样的会众在一起。所以说这种罪恶其实我们是有的，不管是因为别人的罪还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血气，我们确实也恨过人，也仇恨过人，也在里边去放不下人。但是圣人说，这统统属于仇恨，我们要放下，要不然的话神的灵就不住在我们教会里，我们不可以有血气啊。第七节说，他们的怒气因为猛烈而被咒诅，他们溢出的怒气因刚硬而被咒诅。看到吗？怒气过于猛烈，怒气是就是说这个器皿盛不了了，扑哧一下喷出来了，说我必将它分配在雅各中，将他们分散在以色列中。我们来看哈，这个看上去像雅各说话，其实这说我说的是谁啊？就神以第一人称说嘛，是神在向这个西缅和利未说话。首先哈，没有人不发怒气的。我们看新约圣经，耶稣也发怒气，保罗也发怒气，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是为真理去发怒气。但是圣经说的这种怒气啊，是过于猛烈的怒气，超过圣经许可的怒气，就说你这怒气过头了啊。箴言书29:11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以弗所书4:26，生气却怎么样？不要犯罪，不可含怒什么？不可含怒刀之怒。其实以前的时候呢，也恨人啊，因为有些人他确实造成伤害嘛，主要是去仇恨。但这些事情要放下，因为这个样子是要被咒诅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样的教会、这样的牧师、这样的会众啊，他的工作是会被分散的，他怎么做他也起不来啊。所以说这里不光是对西缅和利威的咒诅和指责，也是对今天很多的这种教会，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也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创世纪49开头讲到两种人，一种是流便这种，流便这个人倒是没有什么暴怒和怒气啊，没有这后边的两个这么夸张，但他淫乱，他有情欲，所以说直接导致他失去圣灵的恩赐。原本他可以更做的更多，但是已经不行了。然后呢，接下来接替他的可以做长子的这个西缅和利未啊，因为克制不住这种血气和仇恨，一直不可克制的这种暴怒，犯下杀人流血的罪恶，也不能承受属灵的祝福。神既不与淫乱的人同在，也不与充满血气和充满仇恨的人同在。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记住啊，但是呢，这个西缅利未呢还是不同的。利未支派呢确实在后来悔改了，坚持真理和原则，后来被神祝福，虽然被分散呢，但是成了全职侍奉的支派。但是西缅支派呢后来帮助这个米甸人引入这个米甸女子与以色列行淫，把以色列陷到这个文淫当中。所以说西缅最后没有逃脱咒诅，西缅最后呢他被分散在犹大支派的这个地界里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教会哈要听上帝的教训，无论是牧师会众还是这里的孩子，就是说我们教会的这些圣经和底线我们必须守住，圣经的教训我们必须要坚持，但是不要有血气和仇恨啊。 前段时间呢，其实呢，我们呢通过这个启示录的那些经文，就是对以弗所教会的那个指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一些亏欠，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呢失去了起初的爱，啊，因为一些人对我们做过坏事情，因为一些人啊，因为一些仇恨也好，因为一些怨言也好呢，我们呢最后就把这个传福音的事工给关了啊。其实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呢不应该忘记起初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当时听见真理的时候，那种渴望，那种渴慕，那种一心追求真理的那种意向。所以说呢，我们要回转过来，继续向这个世界传福音，继续向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和教会传福音啊！但是不要去计较别的事情，也不要去仇恨人啊。启示录呢二章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责备你，就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那里去，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说呢，教会一定要坚持真理，你不坚持真理，你教会一定走不到底。但是呢，你不要有仇恨和血气，你有仇恨和血气，有情欲，你也走不到底啊。其实呢，这个事情从我开始悔改，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血气和仇恨是挺重的啊。在过去的时候也经常仇恨人啊，有时候也经常去咒诅人，去骂人。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放下这些仇恨，我们呢要坚持我们的原则，坚持圣经的真理。但是呢，我们不要去恨人，因为有血气、有情欲的时候，神就不与你同在，你这个福音事工也做不久的啊，也做不久的。我们来看哈，接下来这个第八节到十二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镜像，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啊！我们来看这个八节到十二节。第八节，犹大，你的众兄弟必怎么样？必赞美你，用的是赞美哈。只有谁能接受赞美啊？只有谁能接受赞美啊？你的手要怎么样？按按在你仇敌的这个镜像脖子上，你父亲的众子必向你下拜。所以因着长子流变和次子西缅，还有三子立位因罪恶被咒诅，祝福长子的祝福临到了谁啊？四子犹大。我们来看哈，我们之前呢那几章讲过，犹大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认罪悔改重生的人，在他玛的事情上，他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他玛比他更为有益。然后呢，创世四三章八到十节，他也比他父亲更为有益。他父亲只爱他小儿子，但他爱整个一家人。他为了整个一家的得救，为便雅悯作保，啊，最后说服父亲让便雅悯同去。然后在创世纪四十四章呢。犹大这么悔改也感动了约瑟，约瑟是在犹大给他说了那些话之后，约瑟哭了才接纳了他的众兄弟们。所以说在圣经当中，犹大是一个悔改的人，是一个重生的人。在这里呢，关于犹大的预言其实是指向谁的？指向基督的，因为基督称那些信他的人为他的兄弟啊！你看，所以他称他们为兄弟也不以为耻。基督呢是父神的独生子，凡被基督所救赎的也被父神收纳为儿子。你看哈，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看到没有哈？我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而且呢这些人要敬拜他，称他为主。这里呢完全是预表基督的，而且呢这个说他要掐住仇敌的镜像，这个基督一定会再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灭绝他一切的仇敌啊，他一切的仇敌。第九节哈，我们来看第九节，注意这样说的哈， 犹大是年幼的狮子，我的儿子，你从撕碎的猎物上去，撕碎猎物哈，他躺卧屈身，如同公狮和母狮，谁能让他站起来？这里分别用幼狮、公狮、母狮来预表那位将要降在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启示录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啊。然后说他要如同狮子一样的将他的仇敌们撕碎，他是得胜的狮子啊，幼狮、公狮、母狮。第十节哈，这个和合本说归就权杖的意思，就是国王的那个权杖。说归必不离开犹大啊，说指定律法的人，就是在碑上刻律法的人，不会离开他两腿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众民的顺服要属于他，说众民的顺服要归属于这个人啊，细罗。雅各呢，在这里预言将来以色列当中的君王必出自犹大支派，而且呢，从大卫作王以来，君王的这个职分从来不离开犹大支派。在历代之下十三章，这个亚比亚对这个耶罗伯安说得很清楚，以色列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与大卫家立的是什么？是言约，将以色列的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啊。君王出自犹大支派啊，出自犹大支派。而且呢，会有一位真正的以色列王降生，这位被称为什么？细罗，细罗哈，细罗这个词呢，跟圣经当中有个叫示罗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细罗的意思是安息、兴旺或者亨通的意思啊，安息、兴旺、亨通的意思。细罗，弥迦书第五章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仇敌，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兄弟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你要说五章五节说这位必做我们的什么平安，耶稣基督将带来安息和兴旺，他使我们安息，什么教会得兴旺。十一节，他将他的，注意十一节哈，说他将他的公驴绑在葡萄树上，他将他母驴的儿子，就是母驴所生的小驴驹，绑在他上等的葡萄树上，多了一个什么？上等的葡萄树。他用酒洗了他的衣服，他用，注意这样，他用葡萄血，因为是血哈，洗了他的外袍。注意这里的标红色的部分哈，注意这里强调的。所以说呢，这位呢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拯救了他的仆人，这个驴啊，公驴啊，母驴啊，母驴的儿子，这指的什么？指的就是仆人嘛。耶稣来时候坐着驴啊，驴驹，他的仆人呢就是这些，就是他所拥有的这些驴、公驴，还有母驴所生养的这些驴驹啊。他把我们这些人呢像驴驹一样拴在他的葡萄树上，拴在他上选的葡萄树上。什么叫上选的葡萄树？就是圣经说的真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然后你看接下来看他用什么，他的酒，他的葡萄汁，他的血染红他的衣服和外袍。这里呢就有圣餐和他上十字架的含义在里边。耶稣说所有信他的人可以领受耶稣的圣餐，可以去喝他的血，吃他的肉。耶稣的血是为赦免我们的罪而流出的，然后可以披戴他的什么，他的义袍，就是他钉十字架流血所做成的。这里都是指耶稣，而且有耶稣受难，也有主的圣餐在里面啊。十二节，注意十二节啊，十二节原文这样说的：说他的眼睛啊比酒还黑，牙齿比奶还白。这是原文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比酒还黑，黑是指的是在那种闪烁的黑暗，就是黑的发亮的意思啊。牙齿比奶还白。十二节的意思就是说这位细罗啊。他明显跟其他以色列人有区别，他看起来比所有的以色列人和所有的先知都要纯净，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眼是完全的那种黑的发亮，他的牙齿是白的，他是无罪的耶稣基督啊。这里表示这个人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圣洁。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希伯伦必住在海口， 成为亭长的海口，它的境界必沿到西段。以萨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它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什么？会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加德必被敌军追破，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我们注意13节到21节这几节，这是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13节到21节，你去看的话，它其实跟创世纪31章是相连的。也就是说，你看这个13节到21节，它好像不是按出生先后的顺序提到这几个儿子的，你注意到没有？啊，你看啊。在创世纪的49章13节到21节这里呢，雅各祝福他这几个儿子的顺序不是按照出生的顺序，这些儿子出生是顺序是什么？从利亚生出犹大之后啊，生出犹大之后呢，这个拉杰开始嫉妒这个利亚，然后就用人的办法开始通过这个婢女啊去生孩子。你看啊，生了第一个叫什么？叫蛋啊！神伸了我的冤，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啊！第二个叫怎么样？我和我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什么？叫拿弗他利。拿弗他利相争的意思。后来呢？后来这个利亚也加入进来了啊，也被血气耸动了，说万幸啊啊！也用侍女说给他起名叫加德。接下来呢，又让婢女生了第二儿子，说我有福啊，众女子称我为有福的，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亚舍啊。然后呢，在后来悔改之后呢，利亚生了以撒迦和什么希伯伦。但是在创世纪49章这里呢，这个顺序不是按这个来的，好像这个最后生悔改之后生的放到前头来了，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利亚最后为雅各生的那个儿子希伯伦在这里排第一。然后倒数第二个生的以撒迦在这里排第二，而且这两个人都是祝福，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啊，而且呢，这个希伯伦和以撒迦是在向神悔改和感恩当中生出的这两个孩子，所以这两个孩子出生呢是一种有属灵的祝福在里面，所以说就排在怎么样？排在头上啊。接下来呢，提中间重点提了一个人物。就这个蛋，这个蛋呢，就是因为拉杰嫉妒利亚，然后用借助婢女生孩子这种手段呢，开启了雅各两个妻子这种血气大战。所以说，蛋的这个预言对于蛋的后裔，这个预言是不好的。它是什么？道上的蛇，路上的什么灰啊？然后讲完这个比较严重蛋的问题，接下来继续按照这个顺序呢，也不是出生的顺序，而是什么？在蛋之后生的这个什么我与我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这个拿弗他利排最后啊，血气比较重嘛。加德和亚舍呢相对来说血气可能没那么重，就排在前面。但是总体来说，对拿弗他利，对加德，对这个啊拿弗他利加德和亚舍这三个人的是祝福，唯独对这个蛋啊是一个咒诅啊。好，来看啊，十三节，希伯伦必住在海的沿岸啊，海边哈，他必成为这个停船靠岸的地方，他的尽头在西顿旁边啊。我们来看希伯伦哈，我们注意哈，希伯伦，好，回去。 希伯伦呢，是利亚在神面前回转后生的最后一个儿子。到这时候，利亚呢，他的属灵上这种状况已经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时候，所以说他这个孩子是排在第一的啊。利亚说：“神赐我后裳，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伯伦，希伯伦同住的意思。而且呢，这里说希伯伦末后的境界必延到海，啊，必延到海。这里呢，你看你看这个申命记33:18，论到希伯伦说，希伯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以赛亚书9:1，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后来这个预言呢，就应验在马太福音的4，就是耶稣在新约福音传道的时候。耶稣呢，在使约翰下监之后，他就退到加利利。然后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就是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就要应验先知的话。那时候呢，耶稣传语到来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说关于希伯伦是沿海的城市，这个是在末后的。其实我跟你说，接下来你看这些预言都跟耶稣曾经传道赶鬼走过的道路有关系啊。这些都是雅各说什么呀，这是末后要发生的事情。14，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原文的意思是骨头，就是非常硬的意思，硬驴啊，硬驴。原文不是强壮，原文是说啊，像骨头一样硬。说哎，他虽然硬，但是他躺在羊圈之中。15，他看清这安息的场所真的美好，说那地真的是甜美的，他就伸出他的肩膀要担负重担，他就成了服苦役的侍奉者。注意到没有哈？原文是这个意思，说这个驴也太硬啊，像野驴一样膈应。但是呢，他后来躺在羊圈，他非常安详的躺在羊圈当中，为什么？因为他看清楚这个羊圈这个安息的场所真的好，真的美，然后他就甘愿做服侍。啊，以撒家，我们来看，以撒家这个孩子是利亚悔改之后生的孩子，啊，你看创世纪38，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我们讲过原文是报应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事情，神报复了我，啊，不是说给他价值，所以给他起名叫以撒家，以撒家就是不是价值，以撒家是报应的意思。所以说这个以撒家这个孩子呢，是利亚悔改的开始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他其实也在讲一个罪人怎么悔改。以撒家原是一个骨头刚硬的驴，但是最后却能安然的躺在羊圈之中。这个词弟兄读什么？对，就是骨头的意思，强硬膈应的意思啊。申命记33:18，以撒家你可以在帐篷里，你在帐篷里可以快乐，你看在羊圈里，在帐篷里坏了，驴怎么能安居在羊圈当中呢？一个非常倔强的驴啊，一个罪人，他可以安然住在教会，住在神的家，这证明神拯救了这个人。从前这个人呢非常悖逆，非常充满血气，但如今可以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仆人，担起教会的重担，服侍教会，做众人的奴仆。为什么？因为他看清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安息之所啊，就像保罗一样，从前他说他不会做使徒，他逼迫神的教会，现今反倒是什么，成了何等的人，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啊。所以说以撒家的这个预言呢，也让我们今天看到神的教会是有这种人的，从前像驴一样啊，非常的硬，但是因为知道教会是真的，因为知道神住在这里，所以就甘心做奴仆，甘心的侍奉教会啊。16，但必审判他的民啊。说这个但，好像以色列的一个支派，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好像以色列的支派 没有说他是以色列一个支派啊，说但要成为路上的蛇，路上的毒蛇。这个词哈，这个词这怎么读的？对，这就是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就能把人咬肿了，那种毒蛇啊。说咬伤了马的脚跟，这骑马的人哈就跌落在后边，掉到后边去了。其实这个关于蛋的预言，是对蛋支派的预言。雅各呢对蛋的预言告诉我们，将来这个蛋支派啊，看起来啊像是以色列的支派，但只是看起来像而已。蛋支派会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那套道理去审判人、论断人啊，评判人。你看他后来在那个士师记里边，他们杀了那个拉以这个城里的人，而且给自己说，哎呀，耶和华已经把迦南地交给我们了啊，就这种的。但他本质上是什么？是蛇，是魔鬼。他会让那些以色列人在得救的路上被绊倒，使人落到后边去，这种魔鬼之子。他们可以让那些大有能力的骑马的勇士跌倒，并且在树林上掉到后边去。其实我们今天真的知道，这种人他是能绊倒人的，可以使一个教会，一个大有恩赐的教会，一个大有恩赐的牧师陷到罪里，然后让整个教会遭咒诅。这种人啊，看起来像基督徒，看起来像一个使徒或使女，但是其实是魔鬼啊，其实是魔鬼。关于蛋的出生呢，是在拉结充满血气、充满罪恶的时候出生的啊。拉结那时候就是说有一种嫉妒啊，有一种骨中的朽烂。在创世三章呢，他生完这个孩子说什么？说神伸了我的冤，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蛋。从此呢，开启了这个血气之争啊，血气之争。蛋的这个出生的这个命名啊，实际上对蛋和他的后裔是一种咒诅。这个名字是什么？包含着望城主名，包含着血气啊，和自以为神。所以说望城耶和华的名啊，加重了罪恶，而使他的后代当中这个蛋遭受了咒诅。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蛋支派啊，在启示录当中没有他的名字了。你看到没有哈？启示录没有他了，他被剪除了啊。在创世纪当中说他是一个好像以色列的支派，但是是蛇啊，是蛇，是埋伏在地上，让人跌倒的。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节，十九章四十节到四十六节呢，但支派所分的地哈，我们来看原本是这一块，图片，但支派啊，原本是分在沿海的这个腓力士这个地方。这里有以格伦，还有什么后来那个约帕，这里是原本分给蛋的地方，但他们后来跑到以色列最北边去了，北边哈。士师记呢第一章告诉我们，蛋呢在以色列进迦南地之后呢，没有胜过亚摩利人，他们在以色列没有产业。到了士师记十八章，到了士师记的后期，他还是没找着住的地方。他们没有凭着信心去打该打的仗，他们选择怎么做呢？他们呀、啊，超越界限到以色列的北部，杀了一些无辜的人，把拉以城的人屠杀，然后用自己祖先的名将那个利善城、拉以城改名叫蛋。改名叫蛋。他们呢？你看在诗记十八章啊，他看到这个拉以，看到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像西顿人一样，在那地没有掌权的老人，他们离西顿人远，没有别人来往，他们就上去怎么样？说，哎呀，耶和华，你把这里交给我们了。他们就把那里的这个人都屠杀了啊。他们用屠城流血的罪恶呢，占据了一个不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地界，而且呢。他们把屠杀这城的这个事情呢起名叫什么？蛋，就是上帝审判的意思。所以说蛋支派啊，其实一直在做魔鬼的事情，看起来像以色列人，其实是蛇啊。而且你看士师记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蛋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神像也多少日子。在列王记上的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两个金牛犊，有一个就在什么蛋啊。阿摩四书八章十四节，那指着撒玛利亚的牛犊原是最启示的，说蛋呢、啊、我指着在那里活神启示，又说我指着别是巴神的道启示，那些人必扑倒永不再起来。也就是说，但支派在历史上呢，对以色列的影响就是勾引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在这件事上，但支派是为首的。也就是说，但支派一直在让那些骑马的大有能力的人去跌下来，掉到后头啊。所以说，但支派的生命当中呢，成了一个看起来好像以色列的支派，其实是埋伏在道上害人的蛇啊。屠杀软弱无辜的人，又把以色列人那些大能的那些勇士陷到罪里。所以说，但支派是伪装者啊。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边有一个是伪装的支派，叫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边有一个是魔鬼之子，叫什么？犹大啊。所以说，对于这些伪装者呢，耶稣提醒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那些看起来像信耶稣的，其实是魔鬼之子，来绊倒我们那些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什么残暴的狼。但是可以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荆棘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他装的再假，他总有他的果子是装不住的，又淫乱。又当小三儿，又贪财，又拜偶像，又害弟兄姊妹，说的再好，我们也不可能，我们也不要相信他，因为凭他果子可以认出来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基督徒在那些罪恶上不悔改，这些假先知他们都是淫乱的，都是贪财的，都是拜偶像的，都是绊倒基督徒的。所以说，我们过去的日子呢，也让这种人骗过，而且被骗得很惨。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是个人说是基督徒，是个人说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就当你要看他结的果子啊。十八点，耶和华，我等候你的救恩。雅各从神那里领受关于但支派的预言，哎呀，其实他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毕竟但也是他的儿子，所以说他还是希望但支派里边有人能得救他。啊，事实上在历史上，但支派当中有少数人是得救的。啊，这就源于雅各呢在这里说：“耶和华，我等候你的救恩。”啊。然后这个救恩啊，救恩就耶稣的意思。对于要发生的这一切呢，雅各唯有等候神的救恩，只有耶稣能教导我们分辨这一切。啊，十九节，加德要被军队入侵，但他们必跟着他们的脚踪入侵，就是本来他被入侵，最后反而入侵了他们。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加德呢，住在约旦河东哈，住在约旦河东。在这块，在这个地方啊，约旦河东。加德呢是利亚和拉杰血气之争的这样一场战争当中呢，利亚用使女生了个孩子，说万幸啊，给起名叫加德，万幸啊。所以说加德呢排在以撒家之后，因为以撒家是悔改之后生的啊，这个加德排在后头。摩西临终的时候呢，也祝福加德，说他将如母狮一般扩张，撕裂仇敌啊。论到加德说，他使加德扩张，应当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如母狮，他撕裂肩膀，连头顶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一块地，因为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存留，律法者的粪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与耶和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啊，这些预言也是指向基督的。在历代志上十二章哈，大卫躲避扫罗寄居在非利士的日子，加德支派当中的一些大能的勇士去投奔大卫啊，说小的能顶一百，大能顶一千， 大卫呢在考验过他们之后，知道他们是真心的，然后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啊，在《历代志上》第五章呢，也记载，加勒人呢曾经大大得胜仇敌啊，曾经战胜了这个夏甲人啊，然后呢夺了他们的牲畜，并且呢住了他们的地方，让杀的仇敌非常多啊。二十节，从亚舍出肥美的食物。他给出王的佳肴，我们来看这个亚舍，亚舍就在这个推罗西顿沿海的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都是耶稣走过的地方，你可以在新约去查一下，耶稣在那里行的神迹啊，讲的道，或者是赶的鬼，耶稣传道、行神迹、赶鬼、一并赶鬼。这个亚舍呢，是利亚陷入了与拉杰的血气之争当中，自我感觉良好时所生的孩子，啊，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起名叫亚瑟。所以说这个人呢，他排在加德之后啊，在生命33章呢提到亚舍呢享受多子的福乐啊，可以把脚站在油中，实际上亚瑟的后裔所住的这个沿海的地带呢，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带啊。神让在那里能够出产粮食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肥美的这种产啊土产。21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是美好言语的提供者。我们来看拿弗他利，在这里哈，拿弗他利啊，说西布伦拿弗他利，就靠着这个亚舍哈，在这个地方，西布伦拿弗他利，好了。拿弗他利是拉杰的使女婢女生的，啊，也是血气中出生的。说我和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所以起名叫拿弗他利，就相争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排在最后，啊，所以说圣经当中关于拿弗他利的预言，都是跟耶稣有关的，啊，说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地，啊，从前呢被藐视，末后神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啊得着荣耀。耶稣呢就是从这里传道的，从住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而且呢你注意这个13节到21节，这里提到这几个人都是在新约耶稣传道的时候，传道行神迹赶鬼所经过的地方啊，都有耶稣的脚踪留在。为什么是关于末后的预言？将来都跟耶稣有关系的啊。你看这里往上点，你看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美好言语的提供者，啊，被释放了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福了。然后，耶稣在这里什么讲了美好的言语，讲了美好的道。哎，过了是吧？往上点。好，我们看这个49章22节到26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如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洁的边片。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在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好，看这个，这多少节？我看一下，22节到26节。我们来看，首先呢，谈到摩西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去对照一下《申命记》33章这个约瑟关于约瑟的预言，也是提到这些美福，而且说是同时最后讲到什么？约瑟是与弟兄迥别之人啊，与弟兄迥别之人。22节啊。说约瑟是结实累累之子，就是多结果的之子，是泉水旁多结果的之子。说他是什么什么之子，什么什么之子，甚至说什么什么之子。说不单说哈，女儿们，这个之子原本是女儿们在墙上往前行，就伸出墙外的意思啊。我们看到哈，这个与弟兄迥别之人指的是谁？指的是基督。 耶稣是真葡萄树，耶稣是多结果子的真葡萄树，耶稣是活水的源泉，他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树啊，是多结果子之子。23节，射箭的原文是拥有箭的人让他痛苦，射箭他们仇恨他。这个呢指向耶稣哈，也约瑟的经历也预表耶稣，就是说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陷害耶稣，用谎言和假见证控告他，重伤他，他们恨他，他们要怎么样，要钉死他啊。24节，但是他的功说永远的停住了，就是什么，也就是说他的功反而是怎么样，比他们更久啊，比他们持久。这些射箭呢没射过他，最后让他给消灭了，说他的手臂敏捷，敏捷有力。接下来听看好了，说这能力来自哪里，来自雅各大能者的手，来自牧者以色列磐石那里。25节，来自你父亲的神，他必帮助你，以及全能者，他必祝福你，来自天上的祝福，以及深渊之下躺卧的祝福啊，天上的深渊之下的。还有什么双乳，乳房就是乳养的意思啊，还有子宫生育的祝福。这里呢都是指向基督的啊，耶稣呢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得胜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从死里复活。耶稣的能力呢来自雅各的大能者啊，就是他的父神。耶稣是以色列的牧者，是拯救的磐石。这些能力呢来自于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将这些帮助和祝福呢，将天上天下所有的祝福权柄都赐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看这里哈，天上的祝福和深渊之下所躺卧的祝福啊，都赐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很明显约瑟没有这么大的祝福啊，这个是指向基督的。26节，你父亲的祝福超过那些孕育我的人之人的祝福。孕育原文不是列祖，原文说那些孕育他的人啊，他的列祖嘛，孕育他的人祝福，直到勇士山岭的边界，他们必降临在约瑟的头上。注意哈，这个与弟兄迥别之人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是归属于他弟兄中拿西尔人的头上，拿西尔那叫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说旧约圣人这个拿西尔人，这个分别为圣指的是呢，指的是基督啊，只有基督才是真正跟所有的以色列人所分别开来的这个拿西尔人，如同约瑟跟他众兄弟一样的区别啊，如同约瑟跟他众兄弟的区别。另外呢，我们讲到这个预表基督，后面我们来提提约瑟。我们看雅各的这些儿子，其实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很明显的缺陷。犹大、流便不用说，西缅和利未也知道。犹大我们也知道他的缺陷，他的罪恶在哪里。其他呢，有很多也是在血亲中出生的啊。但是唯独这个约瑟，好像自始至终你找不出他很明显的那些缺点。所以说，又有恩赐又没有血气，也不沾染情欲的人，这样的人呢真的是会蒙大福。所以说约瑟才是生当中才是我们应该去效法的，效法他那种对神的敬畏，效法他的信心，效法他对罪恶、对情欲的、对血气那种抵挡啊。49章27到28节，边敏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夺他，要分他所夺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好，我们看27节哈，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他吞吃乳物，晚上他分配乳物。啊，摩西呢对临终的时候，在申命记33章12节对便雅悯支派的预言，论到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啊，提到便雅悯。便雅悯呢是以色列最小的儿子，但是确实蒙福很大的。而且呢，后来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之后啊，十个支派跟着耶罗伯安跑了，但是便雅悯仍然追随犹大，追随大卫的家啊。而且呢，在末后的日子，有一个使徒保罗，神也把他的真理，把他的圣餐，耶稣也向他显现，就如同这个便雅悯一样。最小的一个反倒成了一个蒙祝福和蒙恩赐最大的一个，在格林多前书15章的第3节到10节啊，保罗就称自己为最小的，保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说我们教会有一个领受啊，就是说这个关于便雅悯的这个预言，其实指的是在新约的时候末后出现的这个使徒啊，扫罗。他呢如同一个撕裂的狼一样不断的征战， 不断的前行，不断的扩张神国的疆域，最终呢，他的蒙受的恩赐远远超过其他的使徒。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圣灵使用保罗写了13卷圣经，这个在后的人最后真的成了在先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样子。28节说，这一切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就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他祝福了他们每个人，就是按照他们的祝福，他祝福了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祝福啊，每个人有自己的福分，而且哈，每个人无论是得的祝福还是咒诅还是一些斥责，都跟他们生前的出生也好，包括他们有人犯的罪恶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看29节到33节，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去，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的洞里，与我祖父在一起，就是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上赫人买的，雅克吩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我们看29节到33节啊，29节，然后他命令他们，对他们说，注意哈，我要被召回到我的民，原文是我的国啊，看到没有，我的国，也可以说我的国是单说我的国那里去了，你们要将我埋葬在我列祖那里，往那个洞穴，就是在赫人以弗伦的田间啊。我们来看哈，世人眼中的死亡对于雅各来说则是回家，他歇了世上的劳苦，他要回他的家里去了，就是神为他预备的国，那里说我的民那里去，被召原是召回过去，在那里有亚伯拉罕以撒，在那里有从创世以来的那些怀着信心而死的那些列祖，所有信耶稣的人将来在去世之后都要被召回到那里啊，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这也再次强调呢，赫人以弗伦的田间啊，30节，在那个洞穴，就是在麦比拉的田间，就是在迦南地的曼利前，就是亚伯拉罕从赫人以弗伦购买的那块田作为坟墓的什么产业，坟墓的产业啊。圣经反复强调这个事情，让我们回去看亚伯拉罕为亚伯拉罕购买坟墓去埋葬撒拉这个事情，而且呢，我们要理解其中的意思。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做？是凭着信心等候神的应许。他在世没有给他巴掌大的地让他寄居，但是让他知道他死后的时候，以色列在几百年后必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得这产业，这是他死后。所以说，另外一个呢是等候复活啊，等候复活。在创世纪的23章16到20节，31节，他们在那里埋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他们在那里埋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埋葬了什么利亚。利亚这时候啊，他真正明白一个事情啊，雅各真正明白的是利亚才是神赐给他的妻子，拉结那叫爱情，利亚是一个敬畏神的女子，这个才是神赐给他的妻子。但是他的一生其实很多时候他没有真正尊重过这个妻子啊，他只是用自己的喜好去爱拉结，但是利亚才是神给他的妻子。我们可以看到利亚无论从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心，以及认罪悔改方面是远远超过拉结的。所以说最后呢，谁能埋葬在列祖的坟墓里，这是神对这个人的赏赐，最终被神称赞的是利亚而不是拉结。雅各他有没有权利决定这个事？他没有权利，他虽然喜欢拉结，但是他不能把拉结埋在列祖的坟墓里，因为神让利亚得到这一切啊。32节，那块田地的产业和那个洞穴就是在它里面的，在赫人之子中间啊，在赫人之子中间，就迦南人嘛，赫南嘛。但是呢，虽然这个地方将来要赐给以色列人做产业，但是在时候未到以前，那个地方仍然住着什么赫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这个是死之前看不到的，只能什么，只能凭着信心去忍耐等候。我们今天也是，耶稣告诉我们天国 耶稣管我们将来新天新地要降临，将来耶稣要降临，很有可能你到死都看不到这一切，但是你要凭着信心等候这一切，这一切是死后必然应验的应许啊。三十三节，雅各对他众子的命令完结了，他就收回了他的双脚在床上，然后他就断气了，他就被召回到他的民或者说他的国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当一个仆人在世完成他的侍奉，就是神让他说完了该说的话，神让雅各完成了对整个家的牧养教导之后，他把他的这些该说的话该讲的道讲完之后，他的生命就终结了。从此以后雅各要回到主那里，与他那些信心的列祖一同享受安息，等候末日的复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节告诉我们，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说一个做神仆人在教会当中可能有不同的工作，有人是做讲道，有人是主日学，有人是做教会的执事，处理教会的事情。无论怎么样，只要真心侍奉的，只要按照圣经按照神的旨意去侍奉的，他最终都会完成这份工作。而且当他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的时候，神就会把他从世界上带走。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像亚伯拉罕以撒一样，是做一个圣徒而去世，是完成主的托付而去世，而不是怀着遗憾，而不是带着罪恶去下地狱。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雅各的一生结束了。雅各是一个罪人，但雅各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蒙了极大的恩典，他蒙的恩典超过他的父亲，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以撒。我们要仔细的去看创世纪雅各一生当中神在他身上做的工作，以及他为什么被神悦纳啊。这里呢，这些预言不光是对当时那个时代雅各儿子们他后裔的预言，也是对今天教会的教训。当然更重要的呢，他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在新约的时候耶稣都在这些儿子们所属的那地上去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啊，都是指向基督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